当选总统川普在首次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但表示普京总统敬仰他，对美国是件好事。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呼吁公众对有可能会造成世界分裂的民族主义潮流保持警惕。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举行了对多名川普内阁人选的确认听证会，其中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的听证会备受关注。
中国时间1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站在十面美国国旗前面，面对250名记者，开始了他近6个月以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川普承认俄罗斯影响了美国11月的大选，但是他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喜欢他，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川普认为俄罗斯黑客在竞选期间攻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但是也表示自己在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会更为有效。川普还谴责了情报部门公布俄罗斯收集有关他的负面信息，以及他的竞选官员与俄罗斯情报单位有关的报告。
川普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很多的议题，其中有哪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重点呢？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之音的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值得关注。首先，川普和美国情报机构之间依然关系紧张。川普虽然首次接受了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俄罗斯在大选期间发动了黑客袭击，但坦白地讲，他也很快转而把中国和几个其他没点名的国家也包括在了可能对美国发动黑客袭击的名单里。他承诺要在入职之后90天内对此做出一份全面的报告。他还提到要在美墨边境建墙的问题。他依旧坚持说墨西哥最终会把建这面墙的钱偿还给美国，不过他说他马上就打算开始建这面墙，这意味着美国要先自掏腰包。他还提到了关于奥巴马医保的问题，他说共和党不仅会推翻奥巴马医保，而且会同时拿出一个全面的替代方案，这在美国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他承诺会马上着手去做。他还承诺会在1月20日就职的2周内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在记者会上，川普和他的律师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他要如何将自己和他的商业帝国隔离开来。他们所要采取的步骤主要意味着他要将公司的管理权转交给他的两个儿子。但是不同于一些人所建议的完全停止投资、卖掉资产、将资产放进保密信托，川普决定不完全走这条路。川普家族依旧会参与企业的经营，不过川普本人不会参与其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川普企业表示不再会和海外企业达成新的协议，这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川普的公司在海外有很多资产，包括在中国。他们说他们不会再在海外发展，不过在美国境内还会继续开发新的项目。我想这可能会让人们继续担忧未来利益冲突的出现。
川普在此之前啊，长期不肯召开记者会，此举被视为是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那么终于召开了记者会并接受了媒体提问的川普，未来是否会改变对待媒体的态度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当中又能看出怎样的端倪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吉姆·马龙的观察。
一方面，他在记者会上先是赞扬了几个新闻机构没有报道那个未经证实的有关情报报告的新闻，这很不寻常，他通常不太会表扬媒体。但是之后，天哪，在他指责了 BuzzFeed， 也就是发布了那份报告中很多内容的那个机构，还有在指责报道了那件事情的 CNN 时，他对他们是非常严厉的。所以看起来他在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如果一家媒体报道了他所认为的假新闻，他会对他们大声斥责。而且从他这次对待 CNN 记者的态度来看，他甚至会在未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忽略这些媒体，不管这些媒体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这释放出了很强烈的信号。
那么整体来看，川普在当选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是否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风格呢？我们再来看看吉姆·马龙对于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整体观感。
Donald Trump's first news conference as president-elect.
当选总统川普在他首次记者会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娱乐性的预告，让我们看到未来他在白宫将如何行事，同时我们也得以窥到他将如何与媒体进行互动。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我们在竞选中就已看到，特别是在他与一名 CNN 记者发生冲突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川普不会像其他前任总统那样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媒体。我们从记者会上看到，在谈到情报报告、俄罗斯、鉴宝和最高法院时，他谈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的一种好战的风格，一种来自他竞选风格的方式。至于他作为总统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我的建议是，大家要系好安全带，做好准备。我们会更多的看到这类充满战斗性的交锋。我们看到推特上的川普，他可以非常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也看到白宫里的川普，在前不久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他可以非常体面，非常安静。他可以和奥巴马相处得很好，即使相互不断发出批评。在川普的首次记者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混合的东西。川普解释他的政策，回顾竞选的某一时刻，并重申了包括就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不过，我们也看到他在猛烈抨击对他的批评时的瞬间爆发，特别是当媒体批评他，让他感觉没有被公平对待的时候。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反驳报道所称的俄罗斯收集情报的目的是损害川普声誉的说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撰写的简报内容包括川普竞选团队官员跟俄罗斯情报机构串通的指称和川普被指称的性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说，文件中所说的那些东西意在伤害美俄关系。
虚构这类欺骗性的故事明显是企图破坏我们的双边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就我看，这份文件的质量不佳。
川普星期二晚间发推文做回应说，这份报告是编造的。有报道说，川普上星期五拿到一份两页纸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大纲，有关方面还向他汇报了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机密情报。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确认，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上周告诉川普，俄罗斯情报人员称他们掌握了有损川普个人和财务信息，同时强调文件中的信息有待证实。信息来源于一家私营公司。据报道，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拿到了内容相同的简报。川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说，文件中的所有说法都是假的，政治反对派捏造的目的就是恶意重伤川普。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继续进行川普内阁成员的提名听证会，国务卿的候选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退休总裁蒂勒森的听证会是最引人注目的，对他的听证至少要进行两天。有关今天蒂勒森确认听证会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人在国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林森你好。
奕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蒂勒森的这个听证会上，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各界非常关注的是蒂勒森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那么今天在现场你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林森，这个有关于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确认听证会是吸引了各方媒体的关注焦点。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这个议题呢，基本上是主导了今天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确认听证会的这个整个讨论主轴。那么许多议员呢，对于这个蒂勒森他对于如何看待这个俄罗斯的议题的，还有这个蒂勒森对于俄罗斯的看法都相当的关注。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俄罗斯这个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发动的网络袭击呢，这个 个议员们都相当的迫切，想要知道这个蒂勒森他在这个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什么，以及是否会撤回这个奥巴马总统对于目前对于俄罗斯所进行的一些制裁。那么蒂勒森他的回答是说呢，这个他也相信这个俄罗斯政府高层包括普京呢，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个许多议员还提到说，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攻击上面，这个他是否会就是对于这个进一步的对于俄罗斯做出进一步制裁。不过的对此呢，这个蒂勒森他的回答是比较的模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出现几次相当针锋相对的局面，包括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是直接问了蒂勒森会不会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列为战争罪犯，有鉴于这个目前发生在阿勒颇的一些局势还有一些惨状，那么他会不会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列为是战争罪犯。不过对此呢，这个蒂勒森说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他呢还会他并不会将这个战争罪犯拿来描述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很显然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满意。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一段针锋相对的一个局面。
So Mr. Tillerson, this is a momentous time. This to 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蒂勒森先生，这是个关键性时刻。对我来说，这是总统提名当中最重要的职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听证会，我想这就说明了这一点。毋庸置疑的，你能吸引人群，但接下来你的责任将是清楚定义美国在世界角色为何。盖茨部长曾多次说过，当这个世界只有美国和前苏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不过现在已经截然不同，甚至美国人都无法掌握未来将如何发展。
是的，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他对这个蒂勒森所提出的一些期许还有建议。因为他首先是在这个听证会上是先赞扬了这个蒂勒森在过去40年在全球贸易上所取得的成功，他也希望这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能够应用在美国的外交领域。不过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除了考克参议员之外呢，许多共和党的议员也对这个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其中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卢比奥参议员。那么参议员呢，他是对这个蒂勒森提出了多次的质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和蒂勒森的一段对话。
Based on all this information, and what's public,
基于发生在阿勒颇的情况和俄罗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你仍没有准备好说出普京和他的军队违反了战争法规，在阿勒颇犯下了战争罪行。
Those are very, very serious charges to make.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指控。我希望在下结论前能得到更多的资讯。我知道在公共领域有许多资料记录，我也相信有许多非公开资料，但我希望在为总统提供建议时能有更全面的了解来处理这样严重严肃的问题。
蒂勒森先生，发生在阿勒颇的情况就在那里，照片和影片都在。
好的，我们其实在现场这个听证会上，蒂勒森是一边回答，但是卢比奥参议员是一边的摇头，看得出来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对于蒂勒森的回答是非常的不满意。那我们也知道，要取得确认听证会的通过，卢比奥参议员在共和党的这个外交与委员会的这个认同呢是相当的重要，因此我们也会持续的为观众朋友们来了解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之后是否会对这个会支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这个职务。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下午目前这个听证会还在持续的进行，不过呢就在刚刚大概稍早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呢，在听证会上面呢，这个加德纳参议员是对于蒂勒森提出了有关于中国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主要是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些争端的问题上面。那么蒂勒森他的回答是说，这个有关于中国在于南中国海的这些计划呢，都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呢，各方都相当的关注有关于一中政策在未来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对此呢，蒂勒森他是谈到说，他目前没有听到也没有掌握到任何有关于有可能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这样的立场还有计划。那么不过呢，他也谈到了说，基于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这个依据呢，美国有必要也有义务这个对台湾呢重申对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除此之外呢，他也重申了对台湾的这个六项的保证和承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昨天在对司法部长塞申斯的这个听证会上有很多抗议的人到现场，那么今天对这个蒂勒森的这个听证会的情况 怎么样，是不是比较顺利，有没有抗议啊这样的情况。
是，您说的没有错，昨天在塞申斯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就是出现了许多的这个抗议的局面。那么今天的这个在蒂勒森的这个确认听证会上呢，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抗议的画面。首先我们在这个会场之外呢，就是先已经看到了有一些民众举着这个标语，还有一些做的一些玩偶，还有一些这个口号呢，在这个参议院外面举行的这个抗议。那么他们现场喊的是就是拒绝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然后呢现场还有看到这个画面上看到的一些恐龙的画面都是代表了这个蒂勒森，所以他们都相当反对蒂勒森出任国务卿这个职务。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今天现场我们看到了在早上的情况，就有大概四次民众被拖出了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场面呢。民众呢，还有这个民众是高喊了不要让埃克森美孚主导了国务卿的未来，国务院的未来，也不要让这个蒂勒森出任国务卿。那么虽然这个画面并不没有破坏这个听证会的进行，不过呢，在听证会上呢也多次被中断。那么民众被拖出去之后呢，听证会是持续的进行。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明天早上呢，这个有关于蒂勒森的这个听证会是会继续的进行，大概是在早上9点钟。那么有关的消息我们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那么除了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的听证会之外，后任的交通部长赵小兰的听证会也在星期三举行，而司法部长候选人塞申斯的听证会呢也进入了第二天。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小夏你好。
庭长你好。
我们还是首先从蒂勒森的听证会谈起啊。那么刚才其实一华也介绍了，今天参议员对蒂勒森的质询主要是集中在他跟俄罗斯的关系的问题上。那么刚才一华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蒂勒森回答的一些基本内容，那么从这些内容来看，您能解读出什么？
这里有几个，先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听证提名能不能过。他的提名需要参议院半数，现在外交委员会中有三位成员共和党成员对他表示怀疑。我们知道目前的参议院是48个民主党、共和党52席多数，但是如果有三个人不同意的话，那还有两个没就任的话，就是那就会是49对49，怎么办？如果蒂勒森这通不过？那么很有趣的是，就是说提名现在可以听证，但是呢投票呢要等到新总统就职以后。新总统一就职，在参议院中投票呢，谁投下关键的一票？副总统。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情况，如果卢比奥还有另外麦凯恩和这个南卡的这个 Lindsey Graham， 他们三位对他有表示怀疑的参议员，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呢，那就很可能是要由这个新的副总统来投下第一张票，就这张票，我这就是59对50，50对49，勉强让他通过，非常有意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主制度这个进程怎么走的。那么之所以今天这个听证会能看到呢，因为这个蒂勒森你过去没有经历，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呢大家关注呢也是因为别人都有记录，别人都从过政，他是没从过政没记录。所以今天我是一直从早到晚，在除了川普的记者会之外，我都在看他，我看了他一整天，我发现他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沉着也非常油滑。那么很多很多问题在回答的时候，他需要就是像刚才卢比奥的问题问他，你会不会说他什么，他说我要了解更多情况。每问到一个关键问题很重要的时候呢，比如说对中国你会有人权什么的怎么看，我要更多了解情况。所以这个我要更多了解情况，他因为他也是圈外人，他昨天晚上他才得到这个就是看保密信息的许可，所以他完全没有时间看任何保密信息，这个成了他用来抵挡所有问题的借口，这是很老道的做法，也非常有意思。
会不会让很多的参议员对此表示不满？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你一上来就担任国务卿这样重要的职位呢？
不，他知道这个情况，但他不知道保密的信息，这是保密信息，是你不给我，不是我不看。但是呢，他也表现出他对整个世界大局面吧，应该说有相当了解的。中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说，他说别人问他你怎么能管理这个国务院？国务院就是个大官僚机构，这么多人在上面。他说我在埃克森美孚，我有65000雇员，其中65%以上是外国人。所以呢，我当时我怎么做呢？我就让他们都要去按就是去为埃克森美孚争取利益。我在国务院怎么做呢？我要让他们都为美国争取利益，这是底线， 就这一条底线，这是很有意思。因为当时那个议员问的问题吧，很有挑战性。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去接掌一个国务院你从来没工作过的地方，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人不仅不喜欢这个新总统，而且对他的政策是怀有敌意的，你怎么处理？所以他这个回答呢，应该说相当好。
嗯，从他今天在这场听证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来看，您预计未来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务卿？
非常强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人，你看他整个回答问题他很沉着，但是他每一个问题都很有主意，包括中东，包括南海，像台湾问题。那么当他说到台湾问题，明显他并不熟悉台湾问题，但是他说美国跟台湾之间是有约定的，那么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每一个问题，包括中东什么等等问题，他都是言必信行必果。尤其在俄罗斯问题上，我觉得他的反应吧，确实比较老练，这也是这个大公司，我想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么问的他也是一些个人经历，很有意思，能看出以后会怎么做。他说埃克森美孚在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有生意，那么应该是七八十个国家，不是大多数，多很多国家里，问他亲自去处理的这个大的公司的案件有多少，他说大概十个左右的国家，他对十个左右的国家很熟悉。我们都知道熟悉一个国家不容易了，如果熟悉十个国家呢，那也是就说有点本钱吧，咱们中国人就说起来，所以挺有意思的，
有点底气哈。
对，
而且他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个除了蒂勒森的听证会之外，今天还有很多场听证会在同时举行嘛，明天还有听证会继续举行。那么这些听证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这一个是中国人很熟悉的赵小兰的听证会，我今天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只看了一段和一些报道。赵小兰的听证会呢，其中就是他是全面的解释了这个未来新总统川普要进行基础建设怎么建设。他其中提到很重要一个要点，他说这个钱不仅仅是纳税人这边出的，我们有很多个，我们准备了很多个怎么花这个钱，怎么这个钱怎么募这个钱的方案，这个很值得注意。因为据我知道是川普作为私人企业家出身吧，他的计划中包含了大量的吸引外国投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看一看美国政府怎么样。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就是这个昨天继续的司法部长塞申斯的那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今天出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是另外一个参议员这史无前例作证反对他。这个参议员是谁呢？是新泽西的黑人参议员 Cory Booker。 这个布克参议员很年轻，他是刚选上，他应该是就是第一次自己选上的，应该第一届，他原来任过两年，就这样吧。他认为是民主党那个党内的新星，以后是有可能竞选总统的，所以他今天自己亲自出面，在参议院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一个参议员出面作证反对另外一个参议员。所以他说了很多，他说他要求他的参议院同事们一起来反对这个塞申斯的任命。他是以黑人身份说的，他认为塞申斯
的任命产生影响吗？
我估计不会，因为目前来看就是他出来作证吧，是一个表态，我想是他为他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铺路。可是从目前我点了一下参议院的人头，那个恐怕会投票反对这个塞申斯任命的，我看不到共和党有谁会投票反对他。所以呢，如果共和党里没有人反对呢，民主党一致反对也没用。
嗯，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间向全国发表了告别讲话，强调政府八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提醒人们分裂和政治仇恨给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提名人雷克斯·蒂勒森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俄罗斯最近的活动无视美国的利益。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决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枪杀九人的凶手死刑。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欢迎回来，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当选总统川普在首次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但表示普京总统敬仰他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俄罗斯最近的活动无视美国的利益。美国参议院今天对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进行了确认听证会，听证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小夏看美国为您进行了解析。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上向全国发表了告别讲话，强调了政府八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提醒人们分裂和政治仇恨给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受到大批热情民众的欢迎。二十多年前，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就起源于这里。奥巴马总统说，同2009年他就职时相比，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
假如八年前我对你们说美国会扭转大萧条，会改造我们的汽车工业，会开启我们历史上创造就业最长的时期，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将揭开同古巴人民的新篇章，会不放一枪一弹地关闭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会铲除911的罪魁祸首，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会赢得婚姻平等，会确保我们民众中新增2000万人有享受健保，你们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目标可能定得有点太高。
奥巴马承认美国当前的政治分歧，他敦促美国民众彼此寻找共同点。他说，尽管民主并不要求一致，不过民主的确是需要基本的团结理念。奥巴马警告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面临一系列威胁，例如经济和种族的持续不平等问题。
如果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被说成是辛勤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弱势少数群体之间的斗争，那么各路劳工将只会为蝇头小利而战，富人们则会隔岸观火。
但是奥巴马说，比起他就任总统那时，他对今天的美国更加乐观。他呼吁全体民众继续参与民主进程。
我请大家坚定写入建国文件中的信念，坚信奴隶们和那些支持废奴的人们低声耳语的理想，坚信千百万移民、自耕农以及正义示威参加者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坚信那些把旗帜插在海外战场和月球表面的人们所共同主张的信条。对于个人故事尚未书写的每个美国人来说，核心的信条是：没错，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做到了。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呼吁公众对有可能会造成世界分裂的民族主义潮流要保持警惕。克里和三位前任国务卿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参加了美国外交中心落成典礼的时候，赞扬了美国的外交史。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克里和三位前国务卿阿尔布莱特、希拉里和鲍威尔称赞了美国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冲突和推动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克里呼吁公众要对可能会造成世界分裂的民族主义和其他趋势保持警惕。
世界上有不少人主张放弃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他们看到合作破裂，看到有人在经济和政治上构筑障碍，种族、部族、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猜忌和分裂日益严重，有人甚至公开鼓励这种做法。
克里说，美国外交的历史反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和格外崇高的视野。
我们不是依种族划界，我们不是依血统划界，我们也不是依名字划界，我们更不是依我们的出处划界，我们是依思想划界。与大多数国家不同，这个思想就是所有人都生而平等。
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委婉地回应了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外界对他的批评。克林顿说，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楼是整个工程中最透明的一部分。他说，今天外交的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Democracy,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民主、自由和法治在全世界受到了非议，威权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上涨，它威胁到二战后全球时代的基础。这个基础是马歇尔和艾奇逊以来的美国外交官们共同搭建和维护起来的。
前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与俄罗斯目前关系紧张之际，回顾了双方关系比较友好的往昔。他曾收到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赠送的一瓶伏特加酒。
这个酒瓶是 AK-47 攻击步枪的形状，这瓶酒带着它自身的荣光一直保存在国务院。
美国外交中心是一个博物馆，一个关于美国外交史、关于美国外交官们从事的重要而又往往危险工作的教育中心。该中心计划在明年晚些时候对外开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提名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俄罗斯最近的活动无视美国的利益。接下来请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做详细的介绍。安华。
好，林森，我们来关注蒂勒森星期三呢是在参议院的外委会表示呢，俄罗斯必须为诸如入侵乌克兰等行动负责。蒂勒森说，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Russia, if confirmed, that is the
没有美国领导的之下发生的这种状况。他认为呢，需要和俄罗斯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这样呢，美国可以针对性的进行谋划。蒂勒森还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舰岛工程，他称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是不顾国际规则，非法夺取有争议的地区。现年64岁的蒂勒森最近从埃克森美孚公司退休，他和俄罗斯达成的大量石油交易使得他在参议院获得任命批准变得复杂。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2013年曾经授予蒂勒森俄罗斯友谊勋章。好，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决，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里枪杀9人的凶手死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22岁的迪伦·卢夫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2015年在查尔斯顿的一个黑人教堂枪杀了9名参加祈祷的黑人教徒。上个月，卢夫被判罪名成立。由10名女性和2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一致作出死刑判决。马尔科姆·格拉汉姆是一位死难者的兄弟，他说，这个判决发出一个强烈信息，绝不能容忍仇恨犯罪。
I just want this to stop. I really do. I'm tired.
我希望这种犯罪能够被制止，真的，我受不了。每次听到开枪的事，我都要哭，必须要制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像当初那样相互支持，可能就有机会制止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卢夫被判33项罪名成立，包括可以判处死刑的联邦仇恨罪。检察官说，卢夫写过想要发动一场种族战争的文字。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发表声明说，任何判决都不可能让那些卢夫冷酷地杀死的死者起死回生。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一名美国公民上周在墨西哥向美国驻墨西哥的一名领事馆的官员开枪，他已经被引渡回美国。 西亚扎法尔星期一被带回他的家乡。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当领事官员阿斯克夫特开车驶离停车场的时候，在停车场外等候的枪手向他开枪。扎法尔星期二下午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镇的美国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纽约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保证，就职后两周内将提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他保证要挑选一名跟去年二月份去世的保守派的大法官斯卡利亚有着同样立场的人。他说这是他总统大选获胜的原因之一。川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抨击制药公司的高药价无异于谋杀后逍遥法外。他表示将改变美国的药物投标方式，降低支出与药品的价格之后，美国生物医药股一度跌到一段时间以来的低点。分析认为美国生物技术与医药行业将出现动荡。
继续来关注简讯。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发布报告，美国警察近年来对黑人过度的使用武力造成的高曝光事件，加剧了警察与黑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警察不愿意积极执法。皮尤发现，在对8000名警察的调查当中，87%的受访者说，由于死亡事件的高曝光，他们的工作更加艰难。72%的受访者说，他们不愿意拦截并且询问可疑的人。皮尤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评估，美国犯罪率上升的主因是警察不积极执法，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全国曝光的视频的主角。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把美国的大黄蜂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自从1990年代以来，大黄蜂的数量骤减了87%。嗅捕丁大黄蜂对美国的森林、公园、绿地和多种植物的生存具有重大的意义。导致美国大黄蜂数量骤减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栖息地的丧失、疾病、农药、杀虫剂和气候变化。
好，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导致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学生与本土学生争夺资源的担心。如何解读反西方思潮语境下的留美热？稍后邀请专家为您分析，不要离开。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中国的电子商务大亨马云发出了豪言壮语，要为美国创造100万就业机会。那么川普和马云的目标有了，但是手段和方法又是怎样的呢？今天的美国观察媒体观察，我们来看一看这100万工作机会啊是来自何方，是雪中送炭还是画饼充饥还是望梅止渴。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海涛，这个川普和马云两个人见面了，见面说要为美国创造100万的就业机会的，当时是怎么说的？
看了就是好多这个中英文媒体的报道呢，他是就是马云只是笼统，非常笼统的说，我们要帮助美国的100万个中小企业，把他们的农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然后还有服装，还有一些葡萄酒啦、水果啊之类的东西，还是农产品啦，把它卖到中国来。
嗯，
意思就是说 他创造一个就是像淘宝中国类似淘宝方式的一种商务平台，使更多的美国的中小企业的，特别是小农民啊、小农业主者啦，把他们的产品来卖到中国，更像是一个贸易，而不像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在美国制造一个创业机会。
而且他是不是可能就是说这样，他是用这个一百万或者就成千上万这样来表示数目很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过考虑了深思熟虑的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一般来说人们会笼统的把它用一个成千上万的这么数字，他这个的确说到了一个一百万这么一个万命令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呢很多中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就比较注意，你一旦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那么大家就会想了。
美国媒体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媒体敏锐的就察觉到这不是这一个现实的东西，就是不太现实啊，不太可。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马上出了一篇评论，就是说这个不太现实。他怎么说？他说是，那像马云呢，他不是计划要像这个阿里巴巴他们在中国建立这样这个在美国建立阿里巴巴那样的中心，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美国的高科技的这个工作人员到阿里巴巴这个中心来工作，而是更充其量是一种贸易行为。如果一旦涉及到贸易行为呢，它就会涉及到双方的一个贸易赤字问题。双方的包括这个 WTO 问题，就是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有这个粮食啊、什么贸易限制、准入的呀、等等诸多的问题。这么一旦下来呢，就是马云的这个设计呢，就是只是一个比较好看也好听的一个
愿景
一个空中楼阁，只是这方面而已，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手段和
中国媒体是
中国媒体很高兴了，大家都说哎，马云你看，马云这个大手笔，他这个大前景，这个大战略、大计划又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拉近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呢，他就敏锐的抓到了，就是说他注意到了你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能不能实行，如何实行，而后两者是更重要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海涛。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今天上午在国会还进行了另外一场针对川普提名的运输部部长赵小兰的听证会。外界普遍认为赵小兰是众多的内阁人选当中受争议最小的提名人。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今天也出席了这场听证会，我们现在连线尼亚。尼亚你好。
主持人你好。
尼亚，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现场的情况。
好的，这次听证会是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主持，赵小兰由父亲和他的妹妹等家人陪伴入场。赵律师先介绍了自己的家人们，并由他的丈夫，也就是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参议员介绍，紧接着做了开场陈述。随后的三个小时中，赵小兰聆听委员会们的问题并一一做了回复，承诺一旦提名被确认，会尽全力解决各州议员们提出的问题。
嗯，尼亚，那么在这个三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具体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是的，这次听证会主要是强调了美国运输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前的问题，比如说无法解决快速增加的人口所匹配，比如很多州的桥梁、铁路、公路都急需维修或者进行置换，机场设施非常落后，而且因许可程序的冗长导致技术无法尽快的获得应用等问题。很多议员还提出如何平衡美国乡村和城市间不平衡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问题，并且如何更好地利用并改善政府和私有投资优化合作的方案。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赵小兰对安全问题的强调。
As mentioned, safety. 安全是在运输部首要的重点。如果确认当选，我首先的任务是从简报中了解这些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会期待与委员会们的所有成员共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除了安全问题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议员们所集中关注的？我们知道很多州的参议员也提到，在交通运输系统中如何发展技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具体议员们有怎样的表述，和赵小兰是如何回复的？
是的，如何发展技术和政府相关的政策之间的这个规定之间这个平衡的问题，就是既不抑制先进的技术发展，又保证安全并创造就业。所以无人驾驶技术是这个话题中最突出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例子。赵小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技术研发出来以后，他们需要面对各州不同的这个政策规定来约束，但新的科技也有很多的益处，比如说年长者不便或者是不愿意驾驶，无人驾驶技术能给他们自由。他还强调未来要确保不会抑制这个技术创新的发展。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奥巴马执政期间，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势头发展迅猛，成为美中关系发展的亮点。随着中国留美学生人数的不断的增多，涉及这一群体的许多问题开始出现，申请材料和成绩作假、触犯当地法律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不仅挑战和冲击美国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体制，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也导致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学生与本土学生争夺资源的担心。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认为爱国主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情绪弥漫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和社交平台之中。美国政界和教育界也批评中国政府涉嫌利用孔子学院等大外宣的手段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那么如何解读反西方思潮语境下的留美热，中国学生的留美热对美国校园文化带来何种冲击和影响，中国政府的外宣战略和孔子学院等举措是否涉嫌文化渗透，随着川普时代的到来，美中两国的政治变化对留学和美中关系的影响如何？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享他的看法。欢迎马昭教授。马昭教授，你是怎么看这个现在这个留学这个留学潮，就是中国这留学潮对现在受到美国这方面一些批评，那主要是涉及的哪些方面？
好，主持人好。刚才提到的这个批评意见，我们想可以这样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两国的媒体对于教育交流呢，正面评价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涉及到批评问题的话呢，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从学校内部的教学和管理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场白里面说到的，这里边涉及到比如说中国留学生的实际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可能呢和他的这个申请时的申请材料不相符合。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不具备课堂交流的能力，可能在学习中呢有一些障碍。那么还有一些的学生呢是对于美国的校纪校规，对于美国的法律呢不太了解，这样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这样讲，这些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说中国留学生独有的问题，只不过呢是这几年呢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增长比较快，所以这些问题呢来的就比较快，可能学校呢有一些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就是从学校的教学管理角度来考虑。另一方面呢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性的问题。我们说呢就是说中美两国之间呢交流呢文化交流呢有点不对等。所谓的不对等呢就是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呢美国大学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呢可能受限制。你比如说像国际会议的题目啊，像出访的美国学者的这个名单呢、还包括像美国大使馆参与国这个中国的公共交流文化交流活动可能受限制啊。这样的话呢引起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为凭什么中国可以在美国进行交流，那么为什么美国在中国交流的时候就要有限制，我觉得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马昭教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香港的南华早报就是这一两天左右的时间呢登了一篇报道，就是谈到说现在这个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为主的外国留学生很可能就是说他们担心啊会把美国的本土学生来挤出了那些顶尖的私立大学，那些常青藤学校。这种说法或者这种担心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种担心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是是有这个担心的。其实呢这个报道不是说是南华香港这个南华早报呢最先报道出来的。其实我注意到呢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美国的报纸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文章。这个可能给大家一个数字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们说呢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中美国新生的名额比例增长是5%。那么在这个留学生的比例增长呢是46%。 所以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新生增长5%，那么多了5个位置，那留学生增长46%，增加了近一倍，近这个50%，这个一出一入呢，就说明呢，留学生占据的这个新生增长的名额呢，要远远超过于美国本土学生呢进入到这个空间，特别是刚才所说的进入到一些顶级大学、好大学，那么这个美国学生呢，当然是受到一些的挤压。这个有两方面可以来看吧。一方面我们说呢，这表明中国留学生呢有他自身的竞争优势。你比如说中国学生的学费承受能力很强，他不在乎这个美国高学费，对中国学生来说呢，似乎影响并不太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中国学生这些的教学，就他的教育背景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中国学生更具有，也是有很强的国际化。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学生，不是说就是这个在中国本土教育下出来的，他可能也去过北美的一些学校上过中学，甚至于也去过香港、东南亚上学，所以他也有很强竞争优势，相比于美国本土学生。但是这个产生的很大问题就是说呢，美国学校第一肯定这个人数是有限制的，不可能无限的扩张。第二呢，美国学校要保证它的种族多元化、文化多元化，也就是说呢，这个不可能中国学生无限的占据所有的名额。这样的话，和中国学生持有相同背景的学生就要受到挤压。你比如说亚裔学生啊，你比如说一些美国本土学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嗯，刚才我们就是说到现在大量的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为主的这样的外国学生的涌入，给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无论是管理啊还是教学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您所任教的这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如果没说错的话，私立的这样的一个大学。那么具体一点，就是说你在你们学校里边所感受到的中国留学生的涌入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冲击？
从我自身的工作角度来说呢，华盛顿大学呢，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美国的私立大学，研究型大学。我们对于中国学生的开放程度呢，当然我们欢迎中国学生来申请，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文化和这个学生背景的多元化吧。所以中国学生，尤其本科生，在华盛顿大学呢，并不是增长速度并没有那么快。相比之下呢，可能一些州立大学、一些公立大学，它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中国学生的问题呢，或者说面临的给学校的一些挑战问题呢，大概可以这样说吧。一方面是正常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国学生，语言上有些障碍，他可能不太爱参与学校的，不太爱参与课堂讨论。这样的话呢，讲授型的内容就多了一些，讨论型就减少了一些。所以呢，这个老师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呢？这就要有一定的这个考虑。另外呢，就是说，学生呢，特别是公立大学吧，学生当你有好几千人这个中国学生都来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自己有这个内聚抱团的行为吧，这种现象出现。那么如何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享受一种留学生活，融入到美国的整个文化和这个教学气氛之中，这个呢也是各个学校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嗯。实际上是最近这些年啊，美国有许多的这个学者或者是说知识界的一些人啊，也写了一些文章，也发表了一些评论。他们的观察就是说，中国在最近的这些年啊，就是有一种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这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崛起。那么同时呢，是有很非常强烈的一种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思潮。那么无论这是官方的这个话语当中，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比如说微博啦、微信啦上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年轻人，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一些话语实际上也是非常的就有反美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的情况下，又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还是愿意趋之若鹜的到美国来留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挺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怎么解读？
首先来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和官方的一些宣传中所提到的反西方的思潮啊，我觉得这个思潮呢可能有三个来源。一个来源呢是本身中国有一个民族主义的传统，那么这个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吧，一直都在这个中国的精英知识话语里面存在的。 另外一方面呢，是另外一个来源呢，是冷战结束之后呢，中国从90年代开始不断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么他呢，把爱国主义教育嘛，当然本身面对的一些西方国家，尤其在近100年以来吧，对中国的一些入侵啊，一些侵略行为啊，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它也造成一定的敌对的一些观念。那么第三个呢，来源呢，就是说中国本身呢，在过去的10年中呢，国家实力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提升之后呢，自然会产生一些民族自豪感。所以这种传统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民族自豪感呢，融合到一起，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这种反西方的一种思潮。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呢，也并不代表是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这种观念。中国目前呢，这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呢，和思想领域之内呢，也有很大的分裂。那么，当然呢，刚才说的这个反西方思潮呢，是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实际上呢，也是怎么说呢？这个，中国从70、80年代以后呢，一直是以开放反思态度融入世界的。那么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呢，也是归源于这种开放和反思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呢，存在两种似乎很矛盾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对抗或者对立呢，也是很正常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的这个大外宣战略，那么就不能不提这个孔子学院。那孔子学院呢，不仅仅是在美国了，在世界各地，在欧洲也有。那么在美国呢，是受到了一些政客，比如说包括国会的一些人，也包括许多大学的教授的反对。那么就认为说中国呢是利用这种大外宣的手法来对美国是进行这种意识形态这样的一种渗透。你是怎么看这种批评？那么这些人的看法和大学里边的管理人员，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校长，他们的看法是不是一样？比如说大学的校长，他牵扯到有一个经费的问题，我要招更多的中国学生，或者有孔子学院，有中国政府的这个投资，他们很愿意得到这一笔钱。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可能文化渗透这一个词吧，可能应该分成两部分来解释。所谓文化呢，我们说呢，中国的整个的外宣呢，包括孔子学院啊，它中间有的项目，你比如说中文教学项目啊，中国文学啊，哲学啊，这些东西呢本身不太有政治敏感性。那么呢，所以他们呢总体上讲呢，也提供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一些题目是很敏感的，你包括像中国历史，那其中就涉及到中国近代史，还包括中国政治啊、外交啊和当下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敏感，但是呢，在这个强调多元化的美国大学里边呢，这只是一种声音吧，欢迎讨论，欢迎争论，这个本身呢也不是太一个严重的事情。那么之所以这个批评现象呢，可能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呢，这个文化交流背后呢有政府的参与。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这国家的这个政府和文化界和政府和教育界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啊，就包括像私立大学它本身是不接受很多政府经费的。那么在中国呢，这几乎所有的天下所有的都这个机构，天下所有的资源几乎都是政府掌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孔子学院带着政府的背景进入到美国的这个文化与教育之中呢，自然会呢就是引起了这个大家对它产生这个文化渗透的这么一个或者政治宣传的这么一种顾忌。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存在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那么当然呢，经过媒体放大呢，那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负面的报道。
也许实际上这个情况没有必要值得这样的担心。好的，马昭教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申。中国教育部最近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中小学教材把8年抗战一律改成14年抗战。中共更改抗战时期是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这样做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是否有助于中共争夺抗战话语权？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两岸历史学家为您进行分析，请到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